各位好，欢迎来到新冠病毒大追踪特别节目的一周精选环节。占了加拿大感染和死亡一半数字的魁北克省疫情放缓，新增病例本周出现了连续下降。不过呢，加拿大最大省份安大略省在有限度放松隔离之后，新增病例出现了上升。截止至6月5号的，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2点，加拿大的总感染人数是达到了94325人，死亡人数是7751人，治愈人数是52545人。在过去的24小时，新增案例是806例。 RCI 的追踪新冠病毒大爆发本周是专访了加拿大联邦的多元包容青年部部长释迦。因为疫情，这个采访联系时间差不多是超过了一个月。不过最终呢，释迦和他的团队认为，本台提出的新冠病毒期间针对亚裔的歧视问题非常重要，而接受了我们的访问。采访当中，释迦强调，针对亚裔、黑人社区以及其他族裔的歧视在加拿大没有容身之地。加拿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建立一个体系，令所有的族裔背景的人都能够发挥潜能，感到安全。这些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采访中，释迦多次提到，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为了下一代，以及提出了你愿意生活在怎样的加拿大这样的问题。他希望更多少数族裔背景的人能够加入，比如最近联邦政府的聘用任命程序，就是想让更多的少数族裔人士加入政府的决策程序，以便令政策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加拿大的多元化。加广中文台本周报道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全球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浪潮，除了美国、加拿大，伦敦和巴黎也出现了抗议。全球目前都在经历一场世纪疫情，但是发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令反种族主义抗议浪潮席卷全球。最终，明尼苏达州的总检察长宣布，涉及弗洛伊德案的四名警察全部被起诉。这才令美国的抗议示威活动逐渐转为平和。黎黎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点。本周无微的两篇报道，一篇是美国现任与前任国防部长都认为不应该派军队平息示威抗议，另一篇是发生骚乱时为什么政府官员喜欢让外部势力背锅。两篇报道详尽地介绍了在面对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浪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部分官员的立场大相径庭。另外，本周四是中国六四事件爆发31周年，而中国人大刚刚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香港政府以新冠病毒爆发为由禁止港人在维园集会悼念六四。无微的图片报道显示，香港警方30年来首次禁止六四烛光守夜，而在六四当晚，香港人还是自发地前往维园以及不同地方悼念，场面感人。新冠病毒爆发给加拿大经济带来很大影响。星期五，加拿大交通制造业的巨头庞巴迪公司宣布裁员2500人。方华有详尽的报道。新一任的加拿大银行行长上任了，而照例报道，新官上任后首先宣布加拿大基准利率维持在 0.25% 不变。不过黎黎的另一篇报道却提到，加拿大申请破产的人数在4月份降到了历史低点。看来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提供的各种财务支持以及允许人们把房贷还款推迟6个月起了不少的作用。再有就是从3月中加拿大开始采取隔离保持社交距离措施之后，加拿大社区也在逐渐适应新冠疫情爆发下的生活，比如很多重要的实体活动网络化了。方华的两篇报道，一篇讲的是加拿大移民部开始用视频的方式举行移民入籍宣誓，另一篇是说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开始用视频软件进行庭议。最后我们来看一个轻松的新闻吧。一头鲸鱼忽然游进了蒙特利尔的老港，而且呢，自从上周末到达之后就一直流连不去。好多人说这是要把蒙特利尔当家了吗？黎黎的报道说呢，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暂时环境改善，使得鲸鱼觉得老港也可以作为一个暂时的家。感谢收听今天的加广中文台追踪新冠病毒大爆发一周精选环节，我是梁燕，下周再会。